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我们见到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上帝一步又一步这样为以色列人制定了这个的管理的制度。上次我们分享过他怎样藉着摩西设立一些的领袖去管理以色列人的事务。而今日我们即将进入去出埃及记最重要的一章，就是第十九章、第二十章这些的位置，讲到西乃山颁布十诫。咁当然十诫就成为咗成个以色列人民族嘅核心，佢哋成个民族最关键嘅宪法啊，好似我哋咁话。咁其实亦都我哋见到摩西嘅十诫係后来好多嘅法典当中好关键嘅一啲嘅宪章嚟嘅。咁就让我哋今日去睇下出埃及记第十九同埋二十章嘅记载，请嚟李松恩老师读出麦基牧师嘅稿件。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施救赎赦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和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集的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出埃及记十八章十九节到十九章五节这一段经文的内容，现在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当中的重点。出埃及记十八章十九至到二十七节这个的段落呢，讲述了摩西听从了岳父叶剔罗的建议，从以色列人当中挑选有才干的人来到管理百姓各项的事务，小事就由他们自己审判，大事或者难断的一些个案呢，就呈到摩西那里。这段的经文是值得我们去深思的。有时候我们需要区分出人的智慧和神的智慧。人所谓的智慧或者是俗世的方法，只会引领人走向和神背道而驰的道路。只有依靠神的智慧和方法，我们才能够真正解决问题，并且使人得享平安和安息。出埃及记十九章一至五节讲述以色列民离开利非定，来到西乃旷野。神要摩西向百姓传达神的谕令，要他们听从神的话语，并且是遵守神的约。以色列民得蒙神拯救出了埃及，由摩西带领他们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就来到西乃山。在出埃及记的第三章，神给摩西异象，并且保证是会拯救选民脱离埃及的奴役。现在呢，这个应许真是应验了。那跟着下来呢，以色列民在这里是经历到最重要的事情呢，是跟神立约。这段经文教导选民和信徒一个的真理，信服神是会蒙福，不信服呢就会激怒神，最终是难逃神的审判和责罚，要陷入悲惨的境地。 神对站在西乃山下的以色列民说，是我带领你们出埃及的，是我好像老鹰一样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向我。神要让以色列人永远记得，不可以忘记神的慈爱和恩典的。跟住落嚟，我哋就继续查考同分享出埃及记第十九章其余嘅内容啦。出埃及记嘅十九章六节记载，神对摩西话：你们要归我作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嗱，以色列呢系一个神所拣选，并且分别为圣的民族，他的土地是由祭司来到治理的。这些君王一样的祭司呢，领导着神的选民去敬拜神。神要求以色列民过圣洁的生活，并且指派祭司去管制他们。而祭司的主要职责呢，就是洁净和教诲百姓。这节经文提到的几个词语是由两部分所组成的，一部分是政治的，另一部分是宗教的。国度和国民是属于政治的，祭司和圣洁是属于宗教的。但在神的眼中是不分政治和宗教的，神看待以色列民乃是一个整体，他们的生活和生命不可分割，全部都是属于神的。祭司的国度是职分，圣洁的国民呢就属于道德品行的层面。因为祭司和神最亲近，那神对祭司的其中一个要求就是要他们体现出神圣洁的美德。以色列民分别为圣归给神，彰显神圣洁的属性，人要在他们身上看到神，他们在生活品德上是要彰显神的美德的，要吸引人来归向神的。这些呢正正是神拣选以色列民做祭司国度的初衷。神原先的心意是要以色列的国民都成为祭司的国度，而且所有的支派都要成为祭司。后来呢，以色列人在加低斯巴尼亚拒绝进入神的应许之地，又因为摩西上山领受神律法的时候，以色列人竟然在山下拜金牛犊，所以呢，当中只有一个支派是被拣选来到成为祭司。出埃及记十九章七节记载，摩西去召了民间的长老来，将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话都在他们面前陈明。神救赎以色列民脱离奴役，按理呢神对百姓是应该有绝对的主权的，是可以呢直接地吩咐他们遵行神的一切命令的。但是神对人是这么尊重，又对人性是极度的尊崇，所以神呢是要人心甘情愿的，发自内心咁样嚟到去回应佢。正如约书亚记第二十四章所记载嘅咁样，约书亚临终前向以色列民发出爱嘅挑战，系要佢哋去回应神，同神更新立约。出埃及记十九章八节，百姓都同声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摩西就将百姓的话回复耶和华。神在西乃山向以色列民颁布了律法，开启了律法时代。这个律法时代呢是从西乃山一直到加略山的十字架，也就是说呢是从以色列出埃及一直到主耶稣钉上十字架。律法乃是表明了人应该遵守的理想目标，但是实际上呢人是不可能达到律法的标准的。当以色列人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 其实他们就是讲紧，将律法话俾我哋听啦，我哋系遵守到嘅。嗱，听下呢啲人所讲嘅说话，其实佢哋几咁自信，不过佢哋根本都唔知道律法嘅全部内容啊，未知道之前就已经咁样讲。今日我哋好多人以为自己系可以去讨神喜悦嘅，但系人嘅本性呢系唔会遵守律法嘅，无论点样努力都会呢输得好惨啊！律法嘅颁布原本就系要管制我哋里面嘅老我，但系靠住人自己嘅能力呢，咁样系冇可能做到嘅，因为人嘅老我系叛逆嘅，完全不受控制嘅。罗马书八章六至七节，保罗咁样讲：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在你在我的里面都有老我的存在。老我呢，经常与神为敌。老我就是旧人，是永远不会顺从神，也都永远不能够讨神喜悦的。你承认这个事实吗？你有没有发现自己呢根本没办法达到神的标准？感谢神，神为我们另外安排一条出路。如果有人说我已经遵守了律法了，这样呢他其实是最大的假冒为善者，因为根本没有人能够达到神律法的标准的。看看以色列人，神要给他们律法的时候，他们就说给我们律法呢，我们准备好要遵守的了。他们是几咁自信和几咁自大呢？即使神清楚的说没有一个人能够靠着律法得救，但是今天还有无数的男女女声称他们遵守了律法。其实没有人可以完全遵守律法的，这一点在以色列人的身上就已经得到证明了。出埃及记十九章九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在密云中临到你那里，叫百姓在我与你说话的时候可以听见，也可以永远信你。于是摩西将百姓的话奏告耶和华。有些人认为呢，颁布律法是一件好事，我呢反而觉得律法是很恐怖的，只会令人觉得惊怕，因为律法使人认识到自己的罪。在这一节的经文里面，神的出现是很特别的，密云伴随着神的显现，同时启示又遮盖着神的临在。一方面让人藉着云去认知神的临在，同时保护神的临在不会被人所亵渎，免得人死亡。神同摩西讲说话的时候呢，以色列民是听得很明确的，这样他们才能够信得扎实，领袖忠实地传达神的信息，这件事是何等的重要，因为这样才能够得着民众的信任。如果没办法得到百姓的信任，那就根本没办法去领导民众一起遵行神的旨意了。出埃及记十九章十至十一节那里记载，耶和华又对摩西说：你往百姓那里去，叫他们今天明天自洁，又叫他们洗衣服，到第三天要预备好了，因为第三天耶和华要在众百姓眼前降临在西乃山上。神叫摩西吩咐人民要自洁，分别为圣，不单止在地位上面分别出来单单归给神，更加要在品德上分享出神的圣洁属性，彰显出神的圣洁美德。因为百姓要去见这位圣洁的大君王，所以他们自己就应该首先自洁，这样才能够跟神的圣洁来相称。自洁的具体行动就是洗干净自己的衣服，要藉着外在的行动使到内心也都得以净化。换句话讲，自洁 就是要百姓在肉体和灵性上都做好准备，预备迎见神。百姓要在日常生活里面远离罪，才能够将自己献上给神。洗净衣服就是令到自己成为圣洁的，将心思意念准备好。我们朝拜神迎见神的时候，是应当将各种的忧虑和杂务都抛开的，真正做到心无旁念，单单仰望神。正如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七章一节那里所讲的，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出埃及记十九章十二节记载神对摩西说，你要在山的四围给百姓定界线，说你们当谨慎，不可上山去，也不可摸山的边界，凡摸这山的必要致死他。那这样听起来是不是好像美好的场景啊？神话给以色列民听，不要接近山，不要捉摸山，否则他们是会死的。所以呢，事实上这样是相当惊吓可畏的。当然啊，这里并不是说山本身有圣洁或者是不圣洁的区别，而是因为神在这座山上，所以这座山称为神的圣山。约翰福音第四章，耶稣告诉撒玛利亚妇人听，敬拜神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因为真正敬拜神是要用心灵和诚实的，因为神是个灵，神是圣洁的，神圣不可侵犯的。这节经文对以色列民作出了严厉的警告，是出于神的善意，保护以色列民不要存住侥幸的心，免得他们误闯禁地自取灭亡。例如在利未记第十章，亚伦的两个儿子因为献燔火被神击杀之后，神就吩咐大祭司亚伦不可以随时进入至圣所，到约柜上的施恩宝座，免得他死亡。出埃及记十九章十三至十六节，不可用手摸他，必用石头打死，或用箭射透，无论是人是牲畜都不得活。到角声拖长的时候，他们才可到山根来。摩西下山往百姓那里去，叫他们自洁，他们就洗衣服。他对百姓说，到第三天要预备好了，不可亲近女人。到了第三天早晨，在山上有雷轰、闪电和密云，并且角声甚大，营中的百姓尽都发战。因为这个不是大游行表演，此时此刻神要颁布律法，这个是令人感到震惊的经历来的。百姓都吓到打晒冷震，因为这个场景实在太令人震撼。出埃及记十九章十七至二十二节，摩西率领百姓出营迎接神，都站在山下，西乃全山冒烟，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山的烟气上腾如逍遥一般，片山大大地震动，角声渐渐地高而又高。摩西就说话，神有声音答应他，耶和华降临在西乃山顶上，耶和华召摩西上山顶，摩西就上去。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下去嘱咐百姓，不可闯过来到我面前观看，恐怕他们有多人死亡。又叫亲近我的祭司自洁，恐怕我忽然出来击杀他们。 有些以色列人以为他们会看到惊人的景象，但是其实他们什么都看不到，他们只是听到一个声音。今天对于我们来讲呢，情况都是一样，就像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所讲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出埃及记十九章二十三至二十五节，摩西对耶和华说，百姓不能上西乃山，因为你已经嘱咐我们说，要在山的四围定界线，叫山成圣。耶和华对他说，下去吧，你要和阿伦一同上来，只是祭司和百姓不可闯过来上到我面前，恐怕我忽然出来击杀他们。于是摩西下到百姓那里告诉他们。以色列人他们自己呢就保证说一定会遵守律法，其实这个是很大的错误。如果他们真正了解自己的本性，就会知道自己是多么软弱，这样他们才不会犯落这种这么严重的错误。神所颁布的法律和神所赐下的恩典是同等重要的。律法可以使人知罪，而恩典就使人得享福分，并且藉此来到去遵行律法。在出埃及记的第二十章，我们看到律法的颁布，首先所颁布的是十诫，但是这个只是律法的其中一部分。神同时是颁布了和祭坛有关的一些法则，律法和祭坛是配合一起的。律法显示出人是罪人，人需要一位救主，必须有一个祭坛让人在上面献祭，亦必须流血才能够赦罪。在你的浴室里面必定有一块镜，这样就可以拿来作为律法的一个比方。因为在镜下面又有一个洗面盘，你不是用块镜来洗手洗面，块镜只是告诉你哪里污糟了。同样道理，律法呢就是那面的镜，显出我们的罪，但是唯有靠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出的宝血才可以洗干净人的一切罪恶。在颁布给以色列人的律法当中，第一部分是十诫，十诫是道德律法的总纲。出埃及记二十章一至二节记载，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神说，我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家带领出来的，基于这个原因，我要颁布我的律法。首先神颁布了十诫。在看十诫的时候，有几点是值得大家注意的。神颁布的十诫其实早已经存在的，我们可以在伊甸园那里看见，因为当时的人一开始就没有遵守到神的道德律例。这一项道德律例在大洪水之前和之后都已经存在，所以神颁布的十诫其实不是新的。很多时候我们总会以为自己是有教养是高雅的人，其实不是，我们天生都是罪人。十诫是神的标准放在我们的面前，是没有人可以达到神的律法标准的，亦都没有人可以认为律法可有可无，对他呢视而不见。经常有人会指控我们，说我们呢只是讲神的恩典，不看重神的律法。又有人会说，我们教导的是不能够靠律法得救，所以呢我们就可以随意的去违背律法，破坏律法的规定而不受到处罚。这样的讲法完全是错误。事实上呢，每一个传道人教导神恩典的时候呢，都必须使人知道真正的救恩是本于信的。罗马书六章一至二节，保罗回答这个问题说，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 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如果你认为你可以继续活在罪中，随意违背十诫的规定，这样你就不是因着神的恩典而得救的人了。当你真正得救之后，你是会想讨神的喜悦，想要遵行十诫。因此我认为每一个传讲神恩典的传道人都会敬重睇重神的律法。好像诗篇119篇97节所讲，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地思想。什么是律法？有人认为律法就是神的心意，这个讲法是有缺陷的，因为律法的确表达了神的心意，告诉人听应该怎样做，但是律法之中并没有提到恩典和怜悯，律法只是表达了神圣洁的旨意。诗篇19篇7节诗人说，耶和华的律法传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律法要求你要达到完美的境界，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可以到达神的标准。律法不是一种模糊的概念，不是一堆毫无意义的文字，律法需要绝对的顺服，因为神的律法是要彰显神的圣洁和公义。神的律法都是对的，我们心中的是非观念呢，其实经常有偏颇，因为受到环境和堕落本性的影响。而律法是神的启示，神的是非对错观念呢是绝对分明的。你怎样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神话了给我们听的。现代有些人一心渴慕自由，不断地质疑对错，他们会说、偷东西不一定是错的，因为他们不在乎偷窃的事，但是他们就很喜欢不可杀人这条诫命，因为原来他们是反对死刑的，认为呢这个是一种的谋杀。他们对神的律法是无知的，为什么讲大话或者偷窃是错？因为是神告诉我们听。你可能会说律法对人类有好处，当然是啦，如果人能够遵守律法那就实在太好，不过事实上人是遵守不到律法的。为什么监狱的门要锁住？为什么由银行那里借贷要签一大堆文件？这些例子说明了人不可能遵守律法的这个事实。圣经告诉我们，人的本性是罪恶的，因为我们都是人类始祖亚当夏娃的后裔，律法是人类行为的准则，所以呢偷窃、说谎、奸淫都是错，因为这些是我们所相信的神以律法来规定了的。好，今天的分享呢停在这里，约定你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给你。
愿我们都能够听从并且遵行上帝的律法，去学习祂的道，领受祂的教训。那多谢你收听今日的穿越圣经，欢迎你随时和我们联系。我是万峰，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我是你仆人，
你仆人
主的爱激励我冷漠心，眼见迷阳今应尽责，一生宣扬主福音。